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与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党史中的定位及意义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
他们两个都是疑神疑鬼的迫害狂，疑神疑鬼英文 paranoid， 就是他们俩都疑心很重，疑中疑心极重，而且都是在迫害别人中得到无穷的快乐，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领导人。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6月30号发表长篇报告称，港版国安法在香港造成人权紧急状态。华裔病毒学家邱香果夫妇今年年初同时被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解雇，被取消安全许可。这一事件最近再度成为加拿大政坛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加拿大前国家安全分析员斯坦芬妮·卡尔文说，
我只能说你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被取消安全许可，通常来说可能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三6月30号发表长篇报告称，自从一年前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中国在香港造成了人权紧急状态。
这个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三就这部严厉的法律带来的影响发表了一份长篇报告。一年前的这一天，北京针对2019年香港发生的大规模时有暴力发生的反政府抗议，推出了专门适用于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以对付被当局怀疑从事了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活动以及颠覆国家政权或与境外势力勾结的任何人。根据这部法，香港当局已经逮捕和关押了数以百计的民众，其中许多人是亲民主的政治家和活动人士，包括媒体大亨黎智英。他创办的一媒体上星期被迫关闭了旗下的亲民主报刊《苹果日报》。此前多达500名警察突袭了这家报社的总部大楼，逮捕了多名高层主管，冻结了该机构的资产。根据法庭裁决、庭审记录和对活动人士的采访，国际特赦就国安法对香港司法制度的影响撰写了这份长篇报告。报告确认该法被当局用来实施范围广泛的违法人权的行为。国际特赦亚太区主管亚米尼·米史拉说，仅仅一年内，国家安全法使香港快速发展为一个警察社会，为生活在那里的人制造了一个人权紧急状态。他还说，该法使香港社会每一部分都受到感染，促生了恐惧气氛，迫使民众反复考虑自己的言语、网评以及自己如何生活。米史拉说，这部全面和压制性的立法最终会将香港变成一个越来越像中国大陆那样的人权荒地。
就在港版国安法颁布1周年之际，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创建的壹传媒集团宣布将于7月1号停止运营。至此，董事长被捕服刑，壹传媒停运，苹果日报停刊，黎智英多年经营起来的媒体帝国彻底坍塌。伴随这个帝国坍塌的还有香港的民主派和香港一国两制。
壹传媒董事会在周三发给集团员工的邮件中宣布，公司由于资金冻结不得不停止运作。据港媒报道，壹传媒已经安排法律顾问给苹果日报、苹果印刷和台湾苹果新闻的员工发放薪金和有关补偿。公司已经与潜在买家就出售台湾苹果新闻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壹传媒董事会在给公司员工的最后一封信中表示，虽则前路难行，仍继续向前，后会有期。就在上周， 香港警方出动500名警察，以违反国安法为名，对壹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总部进行突击搜查，并冻结了这家公司的多项资产，导致这家运转了26年的报纸被迫停业。壹传媒董事长黎智英去年被当局逮捕，罪名是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当局对他提出了多项指控，法庭对他作出三次判决，刑期总共20个月，目前正在狱中服刑。北京于去年今日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并以此法为利器对香港民主派展开了全面的围剿。许多参加过抗议示威的民主派人士都被当局以从事颠覆、分裂、进行恐怖活动、勾结外部势力等罪名予以逮捕和判刑。也有许多人逃离香港去了欧洲和其他国家。去年，香港立法会取消了4名泛民议员的资格，随后迫使15名泛民议员集体辞职。今年1月，香港警方以违反国安法、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次抓捕泛民主要人物50多人，其中包括戴耀廷、梁国雄、胡志伟等。今年5月底，香港区域法院对黎智英、杨森、何秀兰、吴文远、蔡耀昌、单仲协、陈浩环、李卓仁、梁国雄、何俊仁等民主派人士作出集体判决，刑期从14个月至2年不等。曾经在反送中抗议示威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黄之锋、周庭、林朗言也都先后被捕判刑，周庭日前刑满获释。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对香港民主派的打压，违背了香港回归中国时中国政府做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引起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强烈谴责。观察人士指出，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年来，香港民主派势力凋零，立法院里面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已经不复存在。中共在爱国者治港的牌子下完成了对香港的完全控制。但是观察人士说，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中国在国际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6月30日，不仅是香港回归中国以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很可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
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与现任领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党史中的定位以及意义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在习近平亲自掌控、亲自指挥的中共宣传部门大力突出和宣扬毛与习的地位的同时，中国国内毛病养成恶习、毛病不改、恶习难除的说法在民间不胫而走。毛泽东与习近平给中共和中国带来大祸患的话题，在海外媒体和学者当中也成为高烧不退的热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采访报道。
在中共宣传机构的宣传常常在中国国内外受到有声无声的抗议、嘲笑、鄙视的今天，将习近平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的宣传在中国国内外得到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的广泛认同。习近平掌控的中共宣传部门将习近平跟毛泽东并驾齐驱，列为中共党史上的两个伟人。日前，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布100句名言回顾党史100年，其中毛泽东与习近平名言各占30句。与此同时，中共政权以及习近平的批评者则认为，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27年，给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在毛泽东时代长大，在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公然宣誓要效仿毛泽东，正在给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一个接一个灾难。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毛病养成恶习、毛病不改、恶习难除的说法由此而来。从一举将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的反右运动，到制造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造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 到延续了十年的被中共当局明之为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的灾难之大，造成的创伤之深，一度也得到中共当局的公开承认。但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的宣传部门将那些灾难改称为积极正面的艰辛探索，包括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以及中共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内的许多中共高官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给中国人民和中共屡次造成大灾难，是因为他独断专行，有权任性。毛泽东本人也曾经对美国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承认，他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还公开表示赞赏被称作暴君的秦始皇。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不但给亿万中国人民造成至今难以平复的创伤，也给习近平的家庭造成灾难。毛泽东1962年以莫须有的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把习近平的亲生父亲、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打下去，并长期羁押，单人囚禁。中国官方媒体在习近平成为中共领袖之后报道说，多年后习近平和他的弟弟习远平在见到囚禁中的父亲的时候，习仲勋已经辨认不出哪个是习近平，哪个是习远平。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成长的重要时期，毛泽东的暴虐统治导致他生活中父亲缺位，这在习近平身上造成了种种因缺乏适当管教而导致的恶果，其中包括他好勇斗狠的脾性以及他不学无术的作风。批评人士说，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多次对国内外发表重要讲话，多次造成笑话，如把通商宽农错读为通商宽衣，把赡养老人错读为瞻仰。鉴于许多中国人批评习近平的文化水平还是停留在小学阶段，小学生在习近平掌控的网络中成为禁忌词，导致很多网民的帖子因为包含了小学生的字样而被删除或不能发表。批评者和观察家还指出，习近平虽然在1998年到2002年任福建省省长和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期间，以所谓农村经济改革研究的论文获得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但他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显然没有将他的文化水平提升多少，而他动辄发出的撸起袖子加油干、洗洗澡、红红脸、出出汗之类的所谓的接地气的指示，更是加深了人们对他文化水平不高的印象。批评者和观察家指出，习近平在没有上台的时候就公开表示对毛泽东的钦佩，他在2012年上台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地以实际言行效仿和追随毛泽东，因此习近平与毛泽东的传承继承关系成为海外媒体和学者持续热议的话题。在中共庆祝建党100周年，中共宣传机关大力宣扬毛泽东和习近平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之际，人们用不受中共控制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用英文搜索，可以找到数量多到汗牛充栋的有关毛泽东与习近平的新闻报道和研究。对毛泽东和习近平传承关系的研究俨然成为学术界和新闻报道的一个专业。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耕耘多年的一个学者是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副教授冯崇义。习近平效仿毛泽东，自称是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继承者，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相似之处也成为众人议论纷纷的话题。习近平和毛泽东之间究竟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相似乃至相同之处呢？在多年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习近平的冯崇义看来，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是信奉集权主义、信奉权力至上的人，他们所想要的不是所谓的威权，而是集权，是要全面控制社会，全面控制下属。冯崇义接着说，毛泽东和习近平
他们两个都是疑神疑鬼的迫害狂，疑神疑鬼英文 paranoid， 就是他们俩都疑心很重，疑心极重，而且都是在迫害别人中得到无穷的快乐，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领导人，因为他疑心很重，疑神疑鬼，他很多措施都是防患于未然，比如他在铲除这个义举的过程中会伤害很多无辜的人啊，像毛泽东他要干掉这个刘少奇，当年刘少奇根本就没有取代他的野心，林彪后来也是被他逼上梁山，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取代他。
冯崇义在这里所说的林彪后来也被他逼上梁山，是指毛先前利用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帮他打倒了他的副手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随后毛泽东也对林彪起了疑心，使林彪不得不谋划自保行动，制定所谓的武装起义计划及五七一工程纪要。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学者大都认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遭到毛泽东的残酷迫害，差点死在毛泽东的黑牢中，也是毛泽东疑神疑鬼伤害无辜的典型案例。习仲勋在受迫害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对或推翻毛泽东的意图。冯崇义认为，习近平秉持毛泽东的疑神疑鬼的心态，对毛泽东的做法亦步亦趋。
而习近平你看他对这个孙政才的处理最典型，就是他因为是前一任确定为要是总理或者是书记的接班人作为蜀军，而他一有机会就把他清除掉。
在研究当代中共历史的学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义看来，毛泽东自称秦始皇第二，习近平喜欢坐在龙椅上，并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他坐龙椅，他们都有坐帝王的意念，但他们并不是到此为止。
毛泽东和习近平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超越了帝王，在什么地方超越了帝王呢？就是说他们都要做伟大的导师，他们要搞意识形态。
宋永义在这里的意思显然是指毛泽东和习近平也是要在思想上统治人民。他指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人重新见到了中共当局大力强调意识形态的做法，而这种做法直接承袭毛泽东，跟毛泽东之后的中共历届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尽力回避强调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做法大异其趣。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习近平一心要追随毛泽东，并希望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习近平的吹鼓手甚至说他领导下的中共掌握了宇宙终极真理，那么跟当年的毛泽东相比，就中国国内和国际环境而言，习近平治党治国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有什么明显的劣势呢？在互联网时代的许多中国人看来，习近平跟毛泽东相比确实是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当局掌握了毛泽东所没有的互联网技术设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监控亿万中国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可以逼迫亿万中国人学习他所谓的治国理政思想。但是互联网也使他的自我宣传的动作容易暴露，例如他上台不久之后去北京庆丰包子铺吃包子以示亲民，但是一个互联网用户随后迅速以精确到秒的证据显示了他的宣传班子的幕后操作，习包子庆丰帝的绰号随即在中国网民当中不胫而走，流传至今，而且至今仍让他掌控下的中共网络舆论管制部门头痛。自那时以来，习近平再也没有公开吃包子。批评人士还指出，在其宣传班子大力宣传习近平如何熟悉中国古典，如何能在讲话中巧妙地运用通商宽衣这样的古人之言来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古代文明如何辉煌，如何早就明白开放贸易的重要性，他作为国家领导人如何善于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际，习近平用字正腔圆的京腔 读出通商宽衣，严重损害了他力图给自己打造的权威和博学形象，同时也给中国亿万网民提供了极大的娱乐。这种局面也使许多分析家得出一种不利于习近平的结论，这就是跟相对更有心机、做事更谨慎小心的毛泽东相比，习近平显然更粗心大意，而且比较懒惰。因为在反复读错别字给他的网络舆论管制当局造成紧急事态之后，他还是在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不事先读一遍稿子，以避免陷入类似的尴尬。在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看来，习近平跟毛泽东相比占有的最明显的优势是他掌控的中共党国借着40多年来的对外经济开放，寄生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上，变得更有钱了。冯崇义接着说，
但是他的劣势也或者说更明显，就是说毛泽东统治之后，这个中共党国是属于集权主义，就是 totalitarian 的人的极盛时期，就是他是特别像文革，那是全球的集权主义统治的顶峰，所以这个个人崇拜、暴力崇拜、乌托邦信仰都是发自内心的。习近平呢，他其实他现在他的地位，他是属于中共党国这个后集权统治的末世，就是 post-totalitarian， 而且这个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崩溃，共产主义阵营已经崩解，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崩塌，所以这个中共它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僵尸。
冯崇义说，共产主义信仰的崩塌加上过去几十年公民意识、权力意识、法治观念、宪政理念都在很大范围内深入人心，这一切使习近平非常不得人心。自上台以来，习近平以打击贪腐的名义整肃中共党内的政敌，同时打压维权律师、打压公民社会、打压宗教信仰者、打压少数民族。冯崇义说，在这种大形势下，可以说中国社会没有哪个阶层认可他。习近平作为中共政权的红二代，如此广泛而深入的不得人心，使中国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红三代了。在当代中国历史学者宋永义看来，与习近平相比，毛泽东当年治党治国显然处于劣势，其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从政治和经济上讲是国际社会的孤儿，当年毛泽东制造了人造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也是跟中国当时在国际间孤立直接相关。而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可谓今非昔比。宋永义说，
这个习近平他最大的劣势在什么地方？他最大的劣势就是在于他自己要自作自受，他自己要倒行逆施自作自受，也就是说完全是他自己找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香港问题，你比如说维吾尔族的问题，你比如说在国内他要取消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换班制，他要做终身领袖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对这个 COVID-19 这个他积极的输出去，对吧？
宋永义所说的习近平输出新型冠状病毒的意思是指，国际社会许多国家和组织认为中国当局在病毒疫情发生之初隐瞒疫情消息，导致疫情在中国国内大爆发。爆发之后，中国当局不得不采取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严酷封城措施，其中包括不准疫区的人外出寻求治疗，同时却对美国等国家为防疫而采取的旅行限制措施提出强烈抗议。宋怡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措施导致他治下的中共党国再度走向孤立。在中国当局大力营造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喜庆节日气氛之际，河南一家武术馆发生大火，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在众多公众为此感到痛心并呼吁独立调查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封锁压制有关新闻，试图讨公道的死者家属受到监控和打压，亲中共的人甚至抱怨那些人死的不是时候， 败坏了节庆气氛。与此同时，中国公众普遍抱怨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宣传部门把他传统的报喜不报忧的操控舆论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甚至能把坏消息当作好消息来报。例如，在洪水淹没人口密集的城市街道之际，习近平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会报道夜晚灯光在水面上闪烁，城市夜景迷人。截至目前，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中共最坏的领导人的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外得到许多人的支持。跟这一观点并行的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只要换掉习近平，中共和中国的情况就会好一些，甚至好很多。然而，美国塔夫茨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贝克利说，按照中共现有的运行轨迹，恐怕不会发生什么好事。他说
That if Xi Jinping does leave power, I mean, how do you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It's probably not going to happen in some peaceful, orderly transition. I mean, he is.
贝克利说，假如习近平卸任，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恐怕不会有和平的权力交接。他一方面围绕他自己构筑了强大的个人崇拜，他也构筑了强大的内部保安系统来保卫他。他通过反腐运动碾压了大量的有权有势的中国家族，这可能招致大量的怨恨。假如有领导班子更迭，那就可能是斗争激烈的，或者是党内的斗争。贝克利说
，Or whoever is going to emerge in that kind of environment is going to have to be sort of a strong man. It's not going to go to some reformer. So I just don't think that we can hope for Xi to somehow.
贝克利说，任何一个从这种环境当中脱颖而出的人，必定是一个强人，而不太可能是一个改革者。因此，我认为我们不能指望习近平丧失或让出权力，他可能会老去，自然交出权力，但这种事情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因此，我看不出中共的主要战略会发生什么重大的改变，因为坦白地说，那种战略至少就其基础而言，是在胡锦涛时代而不是在习近平时代就建立了。
美国一家知名独立民调机构去年夏季和今年夏季对全球17个发达经济体所做的民调显示，民众对中国的观感持续普遍负面，而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信心则跌到历史新低。与此同时，乔拜登接替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在这17个发达经济体中的观感却大幅上扬。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三6月30号根据去年夏天和今年夏天两次在17个发达经济体所做民调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国家中很少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尊重中国人民的个人自由。在调查的17个经济体中，共有15个经济体的民众持这一观点。在美国，虽然显示这一看法趋势的数据目前暂缺，但仍有 90% 的民众认为中国并不尊重个人自由。与此同时，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观感也达到或接近历史新高，但是人们对中国应对新冠疫情表现的评估却大有改善。今天大约有 49% 的民众认为中国应对疫情表现不错，而去年持这一看法的民众只有 43%。 民调还发现，很少有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事务中做正确的事抱持信心。在做民调的绝大多数地区，对习近平持这一负面看法的人数达到或接近历史新高。俄罗斯提醒已成百年老店的中共不应该忘记苏共的帮助。有分析认为，如果没有苏共当年的资助，中共一路走下来不会有今天。而中共目前最担忧害怕的就是重蹈苏共的命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共党史研究的很大一部分被认为与苏联和苏共密切相连，因此在中俄领导人6月28日所举行的视频会议上， 习近平特别感谢俄罗斯提供了有关中共党史的一些资料，而普京则祝贺了中共建党百年。普京说，1928年在莫斯科曾经召开中共六大，目前在旧址上已经建立了纪念馆。他说，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俄罗斯档案馆部门挑选准备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资料。普京更特别强调，苏联当时曾经积极支持过中共的革命斗争，并在中共党建和国家建设中提供过关键的帮助。俄罗斯永远记得双方历史中的这一页。普京说，两国政党互动是双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与俄罗斯的主要政党未来的对话合作将会加强两国的互信。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俄新社最近发表文章，在称赞中共成就的同时，还特别提到了莫斯科在中共抗日、中共与国民党对抗获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中共建政之后苏联所提供的大量援助。这家俄罗斯主要官媒说，中共早期的党建和活动经费全部来自布尔什维克所控制的共产国际。报道说，由沃伊金斯基所率领的共产国际小组1920年4月份抵达中国，开始宣传十月革命的经验，随后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共产主义刊物，这些经费全部出自共产国际。沃伊金斯基曾经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他在中国与当时的左翼知识界人士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建立接触联系。沃伊金斯基在中国所使用的化名叫吴廷康，他在20年代的好几年里在中国活动，参加了中共当时的多次党代会，直到1927年返回苏联。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汉学界利用当时的解密档案，对共产国际当年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与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联系做了许多研究，并发表了不少著作和研究资料。一些熟悉中共党史和共产国际活动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十月革命之后，上海等中国大城市聚集了许多俄罗斯的难民，这些俄罗斯难民也出版俄语刊物。沃伊金斯基当时曾在上海以中国生活等俄语出版物的记者身份为掩护从事活动。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列宁和特洛茨基等人一心想发动世界革命，但中国当时并不是他们的关注对象。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当时聚焦他们更为熟悉的德国，认为德国工人阶级强大，德国的革命时机最成熟。但直到德国革命成功的希望落空之后，莫斯科才把目光瞄向中国。在中共早期建党活动中发挥关键影响的另外两名共产国际的代表分别是马林和聂伊曼，他们就是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两名外国人。但是与沃伊金斯基50年代在莫斯科去世的善终结局不同，荷兰共产党出身的马林在1942年在纳粹德国占领荷兰期间遇害，而聂伊曼则在1938年的斯大林大清洗中被指控是托派成员，遭到处决。马林曾经是共产国际国际部的负责人之一，聂伊曼是远东布尔什维克红军的情报军官，他曾经长期在远东和中苏边境地区从事谍报活动。聂伊曼拥有许多化名，他出席中共一大时所使用的化名叫尼克尔斯基。聂伊曼的谍报特工经历使他的公开档案极少，导致很长的时间里都无法确定参加中共一大马林之外另外一名外国人的身份。立场亲俄的乌克兰主要网络媒体国家网站也在中共百年之际发表长篇报道，详细介绍中共如何诞生、如何夺权，以及苏共与中共的许多历史交往。报道说，莫斯科当时把马林和聂伊曼等人看成是远东事务的专家，正是马林 和尼伊曼等人所携带的资金才促成了中共一大的召开。而尼伊曼的照片直到2006年才在俄罗斯地方上被发现，并被转交给了中共一大的纪念馆。报道说，莫斯科很快改变了对中共的立场，因为莫斯科认为中国当时几乎没有由工人阶层为基础的无产阶级，要等待共产党成为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立场促使莫斯科后来寻找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并开始与国民党接触。马林在1921年年底抵达广东，与国民党谈判，随后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交换条件是让国民党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同时放弃对外蒙的主权要求，并不反对布尔什维克红军进入新疆。报道说，1922年之后，马林出席了几次中共的会议，但当时的许多中共代表都坚决反对与国民党合作。不过，苏俄利用金钱恐吓发挥了关键作用，手握钱袋的马林威胁将要切断对中共的资助，最后成功逼迫中共与国民党合作。一些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苏俄当时虽然与国民党合作，但是认为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同时推崇中国的民族主义，对国民党并不信任，因此让共产党融入国民党，以此制约和影响国民党。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斯大林曾经对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试图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以便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威胁，但苏联同时继续支持共产党。二战结束，苏军出兵东北之后，更把缴获的大量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转交给了中共。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苏共当年帮助中共建党夺权，以及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等历史，目前在俄罗斯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今天的俄罗斯人对此也不感兴趣。他认为，苏联确实在过去的百年中对中国发挥过重要的影响，而且两边下注，同时与当时的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国共两党交往。尼克里斯基说，除了中共之外，共产国际当年也对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可从苏联当年派遣到中国为国民党当顾问的一些人的回忆录中反映出来，这是一段无法分割的历史。政治学者伊赫洛夫则认为，共产国际对当年的国际政治影响巨大，是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扩大在世界各地影响的重要工具，但共产国际更像苏共控制的政治间谍组织。一名曾经在1989年随同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中苏交恶之后，国家间的接触并没有中断，但是两个共产党间的往来完全停摆。戈尔巴乔夫访华被认为重新恢复了两党之间的交往。不过在1989年时，中共和苏共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共挺过了危机，而苏共两年后灭亡。这位学者说，了解中共历史可以看出中共与苏共拥有共同的基因，正因为这样，苏联解体对中共震撼极大，让中共特别恐惧，直到今天中共仍然在研究苏共为何会垮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华裔病毒学家邱香果和她的丈夫生物学家陈克定今年年初同时被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解雇。最近两个星期，两人解雇事件再次成为加拿大政坛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围绕着事件依旧是谜团重重。加拿大联邦三个反对党一直追问自由党政府，邱香果夫妇是否因为涉及间谍行为被解雇。加拿大皇家骑警有关两人的调查包括了些什么？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润然发自加拿大的报道。
今年1月，负责微生物实验室管理的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正式宣布解雇了邱香果和陈克定夫妇，但政府部门始终拒绝提供未经遮盖的相关文件。他们给出的标准答案是涉及隐私和敏感信息，披露当中细节会影响加拿大的国家安全，甚至损害国际关系。与此同时，加拿大的记者们通过信息公开法得到了部分经过遮盖的相关文件，并陆续进行了报道。阅读过这些文件的调查记者山姆·库珀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希望邱香果夫妇事件给加拿大的科学研究机构敲响警钟。
So this is a, you know, a repetitive problem for CSIS warning other areas of government about the dangers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research and things like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military civil fusion.
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 CSIS 面临的问题是，他们针对中国军队研究的危险性，针对千人计划以及有商业用途研究转为军事用途等提出过警告，但反复被政府或大学机构忽视。本月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及邱香果夫妇是否是中国间谍时称，自己不了解事件，并称中国和加拿大有一些科技合作，这很正常，不应该被政治化。有人担忧，邱香果事件会令加中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甚至成为第二个孟晚舟案。那么，关于病毒学家邱香果夫妇遭解雇事件，通过媒体的调查报道，我们了解些什么呢？加拿大全国发行的《环球邮报》最近发表多篇调查文章，揭示加拿大最高安全级别的国家微生物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和中国军方研究人员一直有合作。报道中提及，来自中国军事医学研究所的严飞虎曾在位于曼尼托巴温尼伯的加拿大微生物研究室参与研究。2016年至2020年间，严飞虎与加拿大国家微生物研究室的特别病原体研究小组七位研究人员共同署名，发表了六篇学术论文，而邱香果合作了当中的五篇，陈克定合作了一篇。这些论文包括了针对埃博拉病毒、沙拉热以及裂谷热等传染病的研究实验。有两篇论文称，他们隶属于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和中国军事医学研究院。上个星期，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负责人在出席议会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时称，国家微生物研究室有安排检查程序，对进入实验室的人员都会进行相应的背景调查。但他拒绝就为什么中国军方背景的研究人员进入了加拿大顶级安全级别的实验室做出解释。加拿大前国家安全分析员、卡尔顿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斯坦芬妮·卡尔文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媒体报道最终得到证实，那说明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内部安全检查出现了问题。蒙特楼称，香港行动组发言人、麦吉尔大学信息研究学教授本杰明·冯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采访时表示，目前加拿大政府对于与外国拥有的公司或机构合作没有太多控制。
That's why I hope the government will actually come up with a list of companies so that the professors or universities.
他建议说，政府可以在保障学术自由的前提下，出台一份外国政府控制机构及公司的名单，让学者们更意识到当中的危险，或直接向学者提出警告。而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也多次就知识产权被外国盗取以及加拿大科研安全提出警告。政府目前已经出台了学术安全保护项目，并承诺在6月底出台与外国研究合作的风险指导纲领。加拿大媒体就邱香果夫妇被解职整理出的时间线是2019年3月31号，邱香果把活体埃博拉病毒和亨尼巴病毒从温尼伯寄往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当年的5月24号，皇家缉警对邱香果展开调查，而到了7月5号，两人同时被带离了国家微生物研究室，曼尼托巴大学也终止了和他的合作。今年1月，负责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管理的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正式宣布解雇了邱香果和陈克定夫妇。加拿大卫生署官员此前曾表示，两人遭到解职与他们寄送病毒样本没有关系，也和新冠病毒没有关联。环球邮报的调查文章称，是由于加拿大安全情报部门发出警告，敦促政府取消邱香果和陈克定在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安全许可。 随后两人才遭到解雇。这些混合的信息引发了人们对事件背后细节的更多揣测。斯坦芬妮·卡尔文教授称，安全情报机构可以提出警告和建议，但是是否采取行动则取决于政府部门。
You don't lose a security clearance for a minor thing. The clearance normally is, it can be pretty serious.
他表示，我只能说，你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被取消安全许可。通常来说，可能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调查记者山姆·库珀刚刚出版了关于加拿大无处不在的中国影响力的专著《视而不见》。在采访中，他直接批评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把全世界最致命的病毒之一以及它的多种变异体寄给了中国的实验室，这可以令中国研究人员最大限度地在基因多样性方面进行实验。
We know what China especially really has no limits to what it will do in research with offensive capacities. So it raises the concern that people that Dr. Chu was collaborating with could have been involved in offensive applications of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etc.
他说，中国在病毒攻击能力研究方面是没有限制的。比如武汉实验室从事危险的基因功能获得实验，引发人们的担忧。这里提及的基因功能获得实验指的是将天然病原体带入实验室，使其发生变异，然后对它是否能够变得更加致命或是更具传染性进行评估。因为其危险性，加拿大的实验室并没有进行这类的实验。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是加拿大唯一的四级生物安全水平实验室，及全球最高级别防护的病原体实验室之一，全球仅有15家。他的研究包括了全球最致命的病毒以及动物疾病。邱香果曾是该实验室的明星科学家，2018年因参与研发治疗埃博拉病毒的药物而得到了加拿大总督创新奖。根据他的领英网站以及媒体的介绍，邱香果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1996年来到加拿大学习，加入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至少15年。曾担任疫苗发展和抗病毒疗法项目的负责人。2020年初，新冠疫情逐渐蔓延至全球，有关被加拿大微生物实验室停职的华裔病毒学家向武汉病毒所寄送了新冠病毒的说法也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加拿大相关机构多次特别说明，邱香果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寄送的不是新冠病毒。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 CBC 还专门把相关报道翻译成了中文，发布在自己的网站，以消除华裔读者对这个话题的猜测。上周一，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加拿大卫生部部长帕蒂·哈吉再次澄清，邱香果寄送的病毒和新冠病毒没有关联。不过，邱香果的确和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很深的关联。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寄送埃博拉病毒样本，邱香果是促成这件事的关键人物。媒体获得的信息显示，当时温尼伯实验室的负责人马修·吉莫尔似乎对寄送如此危险的病毒感到怀疑，在邮件中询问特别病原体研究小组负责人，我们是怎么和武汉病毒所有合作的，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与邱教授的合作，他们向我们索取这些材料。而中方在收到埃博拉等病毒样本后，发邮件对加方表示感谢，并期待进一步合作。CBC 的最新报道称，在2018年至2019年间，邱香果曾五次前往中国，包括一次在武汉实验室进行培训。文件显示，他这些旅行都是第三方支付费用，但是究竟是谁支付了费用，这些信息被遮盖。从事件发生到现在，无论是主管实验室的联邦公共卫生署还是加拿大卫生部，都对事件讳莫如深。加拿大几个反对党不断要求自由党政府向议会提交未经遮盖的共250页的相关记录以及文件，但政府始终拒绝。两星期前，加拿大议会就此通过了指责政府藐视议会的动议，但这也未能令政府方面松口。他们给出的官方统一答复是涉及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上周三，自由党政府甚至史无前例地把下议院议长安东尼·罗塔告上了法庭，要求阻止他按议会程序要求查看这些文件和记录。政府诉下议院议长的诉状中透露了一个新的信息，是公开这些记录和文件不仅危及加拿大的国土安全，甚至会危及国际关系。 山姆·库珀的分析是，很可能特鲁多政府担心披露这些文件会证实政府没有听取情报安全机构的建议，犯了巨大的错误，尤其是针对来自中国的间谍活动。而我们的盟友在这方面比加拿大做得好得多。卡尔文教授则认为，一个可能性是加拿大政府有关邱香果夫妇的关键证据是来自某个盟友，公开这些信息可能会暴露敏感情报来源。还有一个猜测是与加拿大的内政有关，特鲁多很可能在今年秋季宣布进行大选，以改变目前以少数党执政的局面，因此不希望公开邱香果事件节外生枝。现在很多人关注邱香果事件对加中关系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它会成为第二个孟晚舟案吗？从2019年7月邱香果与陈克定被带离温尼伯的实验室，到今年初被正式解雇，媒体一直无法联络到二人，也无法得知他们是否依然在加拿大。 CBC 的记者曾前往他们在温尼伯的两栋物业，但目前已经是人去楼空。媒体邀请的分析人士称，两人名下物业总值约170万加元，并认为相对于他们每年总共约25万加元的联邦雇员工资，显示他们有其他收入，这是个警示。文章还称，两人的前同事向记者透露，邱香果曾炫耀自己在中国也有豪宅。目前两人没有受到任何起诉，但是曼尼托巴省皇家缉警的重案和有组织犯罪部门对他们的调查依然在进行中。
Canada, we don't have a good track record of prosecuting these kinds of offenses. You know, the RCMP doesn't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with charging people for this kind of espionage.
斯坦芬妮·卡尔文教授认为，从历史记录来看，加拿大司法机构对于间谍罪的起诉和审理其实并没有多少经验，可能因此拖延了调查和起诉的过程。另外一个可能是，他们担心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根据加拿大证据法第38条，邱香果夫妇有权利要求公布针对他们的所有证据，而这些证据涉及敏感信息源。目前的加中关系处于两国建交50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且状况相当复杂，涉及了孟晚舟案、战狼外交、营救两名麦克、关于香港维吾尔人人权争议，再加上针对亚裔仇视事件等等。卡尔文教授表示，邱香果事件会给加中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会否成为第二个孟晚舟案，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它很可能会成为双方复杂关系的一个部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润然发自蒙特利尔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最近发布白皮书，名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称这种制度包含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白皮书说，各政党形成了亲密合作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新的政党政治模式，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做了贡献。有分析称，这种政党制度与当代国际政治的不同在于，中共永远统治，不受其他党派监督，在各党派中，中共专唱主角，其他党派只唱配角。那么，什么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共在此时发布此白皮书有什么用意？下面请听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和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就上述问题发表的个人观点。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表示，中国其实是世界上残存的极权主义国家之一。他说，
我想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历史中间去看，实际上这种体制呢，它是20世纪出现的一种新专制主义的关键的组成部分。那种专制主义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劫难。政治学上呢，把它叫极权主义。极呢，就是极端的极，权嘛是权力的权，就它是一个极端的一个专制，它是一个完全彻底的专制，不同于传统上的这种专制。细的我们不用去深究它，就说这种专制呢，这种极权主义在历史中间它有很多著名的例子，它最早起源于俄罗斯苏俄苏联。 啊，后来的纳粹德国，哎呀，纳粹德国前面一点的那个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然后还有这个二战以后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在苏联的扶持和干涉下所建立的这种共产主义国家，他们都是极权主义国家。那中国呢，它实际上是现在就是说呀，中国呢是那么多的极权国家它都已经灰灰烟灭了，中国就是它是这个残存的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当然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出名昭著的另一个案例，就是共产党的小兄弟了，北韩。
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表示，中共之外的八个花瓶党其实不过是中共的支部。陈奎德说，
中共之外的所谓八大政党被人们称为花瓶党，我愿意极而言之，他们根本不是政党，因为他们的所谓纲领里面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或者是说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既然你服从另外一个政党领导，那你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服从的那个老子党的分支机构。正如在中共刚刚掌权的时候，民盟的领导人之一罗隆基对民盟盟章总纲里面是否要写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句话，他坚决反对，据理力争，坚持不写。因为依照政治常识，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要注明接受另外一个政党的领导。但是罗隆基的抗争没有获得结果，他说盟章有了这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也就是说民盟不复存在了，有根本没有什么民盟这个政党了，或者怎么样。所以大家还知道，现在众所周知了，尤其是有些人死了以后揭秘了，中共甚至还派了一些自己的党员到一些民主党派担任他的领袖。一个政党居然由另外一个政党的党员来领导，这个政党难道不是中共的支部，不是中共的附庸吗？毫无疑问。所以说这个八个什么花瓶政党根本就不是政党，它就是中共的一个支部，是一个中共的装样子的东西而已。
陈奎德表示，中国根本不具备现代意义的政党制度，本质上就是一个一党专制体制。他说，
中共自己以及所有的花瓶党都是在中共建政的1949年之前成立的，1949年之后，任何建立政党的个人都会被逮捕，会被枪拔枪决。文革中和文革前，大家都见过大量的贴在街上的那些打了红勾勾的官方海报，很多罪行就是秘密建立反动政党、反动团体。你当然，你这个不准任何人建立，不准任何人结社，不准任何人建立政党，你当然就不是政党政治。你谈什么政党政治、政党制度，而仅仅是一党专制、党国一体的制度了。其他的那些名词，所谓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也是谁都不知道那些人大代表是怎么弄出来的，所有的人都不认识那些人大代表。我没有投票选他呀，我根本不认识他是谁，但是他们就是人大代表。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表示，如果要说这次有什么比较新的地方，就是比较高调。高调形容它是一个新型政党体制，但是高调并不能掩盖一些基本事实。王天成说，
首先这个共产党他这个政党他是靠暴力夺取政权的，他也是靠暴力维持政权的，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选举，这个是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过去一二十年中间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哈，就是90年代以来哈，那中国的就那现在呢中国的这个经济总量它是世界第二啊。就是看起来好像这个东西中国是就是发展非常的快。那这个时候他强调这种政党体制它的成功的方面，这个是有迷惑性的哈。那这个地方我就想到这个东西提醒大家要注意两点。第一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体制它1949年以后它所带来的种种的灾难，包括这个现代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无孔不入的这种腐败，这个社会的极度的不公，还有就是说未来中国会往什么方向走，在这么一个体制的束缚之下，它能不能够进到一个发达的国家，这是成疑问的。另外要提醒大家要思考一下，如果我们中国没有走这么一条弯路，这种共产专制的弯路， 如果我们几十年前就已经这个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啊，然后也有这个相当程度的民主，我们是不是会发展得更好，比现在更富有更公平啊，这个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